佛法等性本具法界，永誓现圆满三身永无明。地藏本来护主龙清法器，请护国观身常护法。回头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月人论》的度中论。度中论呢是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中论的究竟依据论。那么这个论点呢，从这个四个方面呢进行开显。论义啊，首先是讲灵义论啊，就义理论义和末义。其中呢，前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论义。论义呢分了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三个问题。现在正在讲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也就是说讲到了菩萨地和佛地。那么暂时地呢分了两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分别说实地。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先讲这个极喜地等古地，然后是现前地、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再讲第一个科判，极喜地等古地分了五个科判。第一呢是极喜地，第二是无垢地，三是这个发光地，是焰火地，第五是南生地。现在再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在讲这个离垢地，也就是说无垢地可以说离垢地可以讲。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真实无垢地，第二呢是这个皆为本品。现在再讲第一个真实无垢地，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就讲到了差别体地的四词，然后呢讲到了这个就是说地的差别法。那么第一个差别法这个方面是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呢是结说此地功德。现在再讲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分了三个科判，此地真圣境界度，第二方面是这个戒律赞戒律，第三呢是戒律的分类。现在再讲第二个赞叹戒律。那么这个赞戒律呢分了真实赞叹戒度和菩萨如是持戒度相。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两个方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真实赞叹戒度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列体须具有持戒，第二呢是这个说戒四诸功德一处。首先再讲第一个，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两个问题，离戒的过患和具戒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分了四个问题。四个问题呢是从了这个第一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果离戒的话这个不得善去之故。第二呢是乐苦一次受尽之故。第三呢是恶趣不得解脱之故。第四呢是这个为离诸过之缘故，所以说呢在时候说戒，有这样的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其中的第一第二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讲的在恶趣当中啊难得出离，也就是说呢我们应该从前面的问题一个一个思考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失坏了戒律，那么就很难以得到善趣。那么一旦说是难以得到善趣呢，以前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的这个善根只能在恶趣的身份上成熟所以说就会导致这个乐果一次受尽之故，又在恶趣当中很难以继续的积累这个布施等善根。如果没有继续的积累善根的话，那么这个支具啊就像这个种子一样，如果吃尽了之后呢就没办法再辗转增长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到了恶趣之后乐果一次受尽。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一方面是乐果一次受尽，还有呢就是在恶趣当中非常难以处理。就是要讲这个问题。宋子当中讲到，若使自在住顺处摄持，不能自摄持，堕落显处随他转，后以何因从彼出。若使自在，那么如果在现在很自在自由自在的时候已经安住在随顺处，那么如果在现在不能够自我摄受的话，那么一旦失坏的戒律堕落到了这个三恶趣只能随他力而转。那么到了三恶趣的时候以什么因从恶趣而出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从恶趣当中呢脱离啊非常的困难这个是它的这个意义。那么若是自在住顺处的含义，就是要观察现在我们的这个内外的相续，或者就是内外的所依，还有就是讲总的这个总的这样一种顺处和分别的顺处。那么如何设一种这个总的顺处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说是得到了人生，在身在的这个就是说善趣当中得到了人生，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佛法出世佛法住世的年代，那么要学习佛法呢是这个一切的顺缘都是非常具备的，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些以上条件具备的前提之下呢，还相遇了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道场，有这个就是法性的善知识呢摄受我们，给我们宣讲这个殊胜这样一种法要。在很多这样一种自在 全部都是这个顺缘具备的时候呢，就称之为住于自在，住于随顺处。那么住于随顺处的意思就是讲我们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所有的这一种这个因缘呢，都可以随顺解脱，或就是说是对我们修行正法守持戒律来讲，都是一种随顺处。那么这个随顺处也是从违力处来进行啊对比的，也就是说所谓的违力之处呢，就没办法如理如实的守戒啊、学法这一类的情况。随顺处呢，就是对于自己修持善法、修持解脱道，都是啊有顺缘之处。那么自在呢，就是讲我们的这个身心都很自在，我们没有被他人所吸附，没被他人所吸附。那么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对于听闻正法很自在，那修行正法也自在，守持戒律呢也很自在。那么这个全部都是内外因缘具备的时候，这个叫做落实自在住顺处的时候。摄持不能自摄持，那么如果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都没办法好好的摄持自己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是已经自我毁灭了，自我毁坏了。那么如果我们处在这个无佛寺，或者我们处在这样一种遇不到上师正法的地方的话，这个方面难以摄受呢，难以摄持自己呢，还能够说得过去的。那现在我们的一切因缘具备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这个修持。那么一般的人呢，也有在这个逆境当中奋发的一种习性啊，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有的时候一种好的品质，有的时候是一种惰性。为什么是一种惰性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处在这个方方面面都非常的这个艰难的时候呢，也许容易产生出离心啊、持戒等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衣食无忧，而且呢这样一种这个内外的环境呢都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支持学法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要守持一个戒律的话，也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是处在那一种这个戒律很容易违反的地方，地域非常容易违反的这个时段的话，确实是呢就有很多困难的。那现在呢还没到达这样一种时间，对于这个宗教的这个政策来讲也是很宽松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里面呢也遇到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教义，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自我摄持的这个殊胜机缘。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认清楚自己的这种情况，那么就应该知道了，从内心当中观察自我认知，现在就是守持戒律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啊，非常好的时机。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好好的通过这个戒律来自我摄受啊，自我摄持，就是说摄持自己的身与意，身体呢合乎于正法，语言呢合乎于正法，自己的发心合乎于正法，像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有殊胜的意义结果。然后下面就反过来讲，如果现在没有自我摄受，堕落显处随他证，这个显处呢就是专指二趣的啊，专指三二趣而言的。那么如果我们堕落到了三个趣当中，随他转的意思就是讲随他力而转。那么这个随他转就和前面的自在那么就是说是对应的，显处和随顺处是对应的。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我们是可以自在的，我们相续啊身心可以自在的修行，自在的修法。随他转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自在。那么如果我们一旦堕落了恶趣之后，哪里有自我一种这个自在的方式去求法，去学习佛法呢？只有随他力而转。那么这个他力呢，也说其他众生也可以讲，或者这个他力呢，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恶趣之力啊。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报之力呢，就根本没有自主。后与合因从彼处，而且一旦堕入到恶趣之后呢，很难一从恶趣当中出离。那么到了恶趣里，什么因才能够从里面出来呢？真正要说修习正法的出来很困难，说要守持戒律的出来很困难，通过忏悔啊等等很困难。那么就是因为恶趣它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这个力量啊，比如说我们堕落到地狱道当中啊，恒时的受到了这个寒热的痛苦，恒时的受到这个寒热的痛苦，就是说自己的身心刹那都没离开过苦受的，怎么可能在这个里面就是说能够发起这样一种善心修正法呢？根本没有这样的机缘。还有呢，就在恶趣当中受苦的时候呢，还会继续造业。一方面是他堕落了这个恶趣的时间非常长，很难有出来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讲在恶趣受苦的同时还要继续造堕落或者更深堕落的这个业。比如说就在这个地狱当中的这个伏魔地狱，在等过地狱当中呢，众生有情看到这个对方之后呢，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嗔恨心，然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业力成熟，随手一抓都是兵器，然后互相砍杀。内因当中呢，有了这么强的这个造业的一种等起啊，就是说有很强的一种的恶心，再加上身体上面呢也有这样一种刺杀对方的行为，虽然就没有断根了，没把对方真正的就是说根本上断根是没有的，那显现上呢还是死去了，然后又回过来。所以说恶趣当中呢这么强烈的嗔心引发的罪业应该也是很重的，所以说当他从这个 这个等过地狱死了之后呢，还会因为他的恶业辗转下堕。那么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地狱当中呢，还是没办法轻易的远离的，轻易的处理。那么在恶鬼道呢也是一样的，恶鬼道一方面他自己的这个他自己的报账呢，主要就是讲这个恒实的追求饮食。那么在这个追求饮食过程当中呢，也要产生这样一种强烈的这样一种烦恼，比如说恶鬼他一种悭贪心的等流，悭贪的这个习气还是很重的。就像以前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圣者的一个大罗汉的这个母亲堕到地狱当啊，堕到恶鬼道当中去了。然后呢，就是说他的儿子大罗汉呢，就是好不容易给他化了一波饭给他的时候呢，他一下子用一只手把他这个饭胀住，然后一只手就去吃。所以说这种心态就是一种悭贪啊，一种悭贪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种这个表现，还是有这样悭贪心的。还有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其余的烦恼也会引发其他的罪业。还有呢，如果是一些空有的恶鬼呢，在空有恶鬼呢经常喜欢伤害众生，经常呢就是说让别人生病死亡等，所以这个方面还是在不断造罪的。所以前行当中讲到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恶鬼死了之后呢，还会堕入地狱。那么再看旁生呢，旁生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野居的旁生的话，那么就是经常有这个其他的猛兽猛禽互相这个伤害。那么如果是家养的旁生呢，那么就还要这个做很多农活啊，干很多这个事情，或者被杀死。那么总的来讲的话，这样一种这个旁生，它是一种愚痴无智的一种自信，没办法真正的去修行正法。还有呢，在这个生存的时候还要造很多业，比如说互相啖食，还有呢产生这个很强烈的贪嗔痴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在这样一种这个堕落恶趣的时候，一方面没办法取舍因果，一方面还要继续造罪，那么从这样一种基本上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呢。因此说呢，月生论是在指出说，后以何因从彼出呢，实际上找不到一个真正从恶趣当中处理的正因。寂天菩萨在入行论当中呢也是有如此的教义仍然是有如此的教义，所以重力一意解不离也不闻佛名字，有这样一种这个宣讲。那么是不是真正没有因呢这个方面就是讲很稀罕的意思，就真正没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因呢能够很容易具备，然后通过这样强烈的因从地狱当中出离。那么即便是有很多这个殊胜的菩萨去恶趣当中度化有情，比如说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等，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一种善根的话，也没有办法直遇，也直遇不了，直遇不了的话也没办法从这个里面处理。所以说如果你要直遇，还是以前曾经修行过这样的善法，做过祈祷等以上的这个善根，有这样因的话才有一个处理的机会。所以说要从恶趣当中出来的话，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很漫长的时间。那么这样一些这个痛苦，实际上对现在的众生来讲都是可以避免的，完全是可以避免。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人生得到人世听闻佛法的时候呢，真正对于戒律产生信心，产生恭敬心，手持这样一种这个圣与义的戒律的话，根本不需要转身在这个去当中。那么为什么后面要转身的呢？完全是自找的。那么自己现在跟随相对当中的烦恼，跟随想要享受五欲等这样一种这个恶力的助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生与意造下的罪业。那么如果你造了这个罪业，因果是不虚的缘故呢，最后还是要随顺这样罪业而转。那么从这个问题上呢，必须要好好的这个思考，好好思考。所以说呢，我们就为了不转生这样地狱呢，就应该对这个教义产生信心，精进的去守持自己的生与意三门，不要让自己的生与意呢随顺于这个烦恼习气，不要随顺它而转。所以说呢，后面来讲是很难以从这个恶趣当中出来。即便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出来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出来之后还是一个轮回，还是一个整个一个轮回的一种自信。那么因为在有些地方讲呢，从恶趣出来之后，它的艺术果是受尽的，但是还有它的等流果等流果还没有受尽。那么等流果呢，就说是这个从它的受者等流和作者等流两个方面都还要去观察。那么受者等流，比如说杀生堕地狱的话，那么在这个从恶趣出来之后呢，还要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多病短命的这样一种这个报。那么偷盗邪淫等等还要类推的，那么这个就是讲受者等流果，还有一种作者等流果。那么以前因为杀生堕落地狱的话，那么现在也喜欢杀生，内心当中的杀生的习气它又会现行。那么如果自己控制不住，那么在这个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话，又会去杀生，那么又会堕落，那么偷盗邪淫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即便是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之后，最后还是要回到现在的这个身份当中来，和现在这个身份基本上相似的一种情况会出现。 然后我如果我们想嘛，以后解脱，但实际上以后解脱，如果这样一种没有真正的终止它的恶因的话，还会回到现在这个状态，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什么问题呢？啊，你好好的要持戒，好好的修法才解脱，不修法就解脱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反正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会出现的。那么与其以后呢，就是经历很多漫长的痛苦之后重新开始，还不如现在已经有机会的时候要开始。所以说在这个颂词当中呢，给我们的教诫呢，就是应该好好的让我们分析清楚，就当前的相续身心相续是什么状态。那么如果修持的好的话会得到解脱，如果没有好好的护持的话会堕入恶趣，从恶趣当中非常难以处理的。佛经当中也讲一时人生万劫难复，那么就是说 一旦失去了人生之后呢，一万个大劫都很难以恢复的啊，这个不是恐吓之语啊，实际上从业果的规律来讲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得到人生是很侥幸的。那么得到人生之后呢，现在具备了一切的顺缘，那么是不是好好取舍，解不解脱，主要就是看自己对于这个教义是否真正的通达了，真正理解了，理解之后真正串习没有。那么如果真正那些当中有所感受的话，有所感应呢，自然而然就会很精进的修法。对于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毅力的事情，没有大意的事情呢，能够舍弃的就尽量舍弃，一心一意的修持正法，依靠正法而转。我们现在呢就是讲到恶趣当中难以处理啊，就是如果是不具备戒律的话，恶趣当中非常难以处理。那么下面就是讲第四个问题了。第四个问题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未除诸过之故事后说戒。那么这个科判的意思呢，因为前面三个科判讲到了过患啊，理解了过患，也就是说呢不得善趣之过，乐果一世受尽之过，恶趣中难以解脱之过。那么为了解除，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彻底的消尽其过患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在宣讲布施之后随即就宣讲了持戒，那就是这个含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也要好好的认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戒律呢应该产生一种清净的意乐和这样一种恭敬心。是故圣者说事后随即宣说舍教。所以说佛陀在宣讲了这个布施修法之后呢，马上随即就宣讲了这个施罗的教言，就是怎么样守持清净的戒律，守护生与意的这个教义。那么在一种圣者，在颂词当中这个圣者就是指佛。那么为什么叫做圣者呢？一方面呢就是佛或者一些圆满的功德超胜一切，这叫圣者。那么在自释当中讲这个圣者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圣福能够圣福一切罪恶从圣福一切罪恶的角度来讲称之为圣者。也就是说呢，佛陀在就是修行的过程当中，显现上面讲呢，已经彻底的就是说把一切的这一种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他们的种子习气等等全部消尽了，完全获得了胜利，在一切罪障当中完全获得胜利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圣者。那么这个圣者在此处做这个解除一切压服一切罪过，或者说完全超胜一切罪业呢，非常这个合适。为什么很合适呢？因为现在就是在讲这个我们怎么样和这样一种这个破戒和烦恼作战。所以说佛陀就是彻底的胜利者，那么我们是这个佛子，我们是学佛的人，所以说佛陀是怎么样通过修行战胜了一切的烦恼，那么我们应该如是的随学。所以此处的圣者呢，主要是已经超胜了一切的这个罪业烦恼，称之为圣者。圣者佛陀在宣讲了布施之后呢，随即宣说四罗教。那么这个四罗的教言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成佛的第二种因。那么第一种因呢，就是讲布施；那么第二种因呢，就是讲这个持戒。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要避免这样一种这个不得善趣的缘故呢，必须要持戒。那么要在善趣当中这个布施的果报要善趣当中再的成熟的缘故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快乐的这个乐果呢，不可能一次受戒，所以说要持戒。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持戒呢，不会堕恶趣所以说也是要宣讲的持戒。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殊胜的必要性。还有呢，就是讲我们在修完了布施之后，也必须要这个进一步的修持持戒。从菩萨对于菩萨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么就一地的时候主要已经增胜的这个持戒度，那么在这个第二地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增胜就第一个是布施度，第二是持戒度要增胜。一个这样的必要，当然了，我们就是说从菩萨的角度来，登地菩萨的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那么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无关呢？对我们讲也是，不是无关的。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这个布施可以产生持戒的功德，布施的修法相对容易修持。那么在这个布施修的就是说比较圆满的时候呢，就可以进一步的修持持戒了，也有这样一种必要性。否则，那么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不在最初宣讲持戒呢？因为持戒是一切善趣的因的缘故。那么在 讲完了持戒之后再讲布施，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在善学当中去享受啊，就是布施的果报了。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佛他的辩智的智慧来看的时候，能够了知一切众生的根器、地乐，还有这个随眠等情况，就是因为布施相对易修，持戒呢就是相对难以修持的缘故。所以首先呢，就是说是让这个大家修持布施，逐渐逐渐来这个成熟相续。还有呢，如果刚开始就想刚开始就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持戒的话，绝大部分的众生呢都是会望而却步，没有办法就是去入到修行佛法的这个道路中来。所以说呢，佛陀首先讲布施哦，大家一观察的布施呢相对易修，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首先修布施，然后呢再修持这个持戒，也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确实是观待众生的根基基论呢，这样宣讲，这样这个做安排非常合理。这个也是这个佛陀的辩智在观察完之后的案例的，在注释当中讲，即便是菩萨呢，也需要跟随佛陀所宣讲这样一种修道的次第。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打乱这个次第，因为就是说他布施持戒等等都是前因后果，前前产生后后的这个关系存在。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宣讲布施之后呢，随即宣说持戒，就是因为想要让这些众生远离以上的过患，顺利的修持这个正道的缘故呢，就是说宣讲的持戒度。这个就讲到了第一个科判，讲完了。第一个科判呢，主要是讲这个不惧就离戒的过患。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具戒的功德。具戒的功德呢，在宋子当中也是两句：斯罗田中长功德，受用果力永无解。那么斯罗田，此处呢就把这样一种斯罗，把这样持戒呢比喻成一个良田。那么如果有一个良田就有一块很好的薯衣它就有一个薯衣了。那么如果有一块好的薯衣呢，在这个里面再播下优良的种子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样种子就可能长出很好的庄稼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前因后果一观察之后呢，就知道，那么如果一个修行者能够安住在清净的戒体当中，能够好好的安住在戒体当中的话，那么以这个戒律作为所依，那么我们的布施啊、安忍啊等等的一个功德，它就能够这个发芽就能够就是说是不断的增长，来至于最后成熟。那么成熟的时候呢，又可以把种子播进来，在这块良田当中，又可以再再的这个长这个苗芽果实。所以说它这种因果它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循环，不断就叫良性循环了。所以前面呢就是说有布施，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所依，那么你这样一种这个你布施的功德呢很快耗尽。那么现在呢有一块好的田作为所依的缘故，所以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好的所依，我们在这个修持的时候呢，就能够一直的把这个善果延续下去。比如说今生当中持戒，后世当中得了善趣，后世当中持戒，再后世又得了善趣。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再在的这个持戒得了善趣人生，再在的布施，那么二者因和果之间呢，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循环，良性循环当中。这方面就叫做受用果力永无解。那么有这样一种好的属依，有这样一种好的种子，那么肯定就能够好好的增长它的功德。功德增长好之后呢，它的受用和果力呢，永远不会耗尽，乃至于成佛之间呢，都要依靠这样一种戒律。所以说我们不是说这是哪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持戒，或者说在哪一段凡夫位的时候需要持戒，圣者位是不是不需要持戒呢？虽然就是说是以前讲没有像凡夫一样这么强烈的实质性持戒，但是它还是随顺于因果的缘故呢，仍然要守戒。还是要这个守持这个戒律，只不过呢，就菩萨的守戒的方式比我们要简单的多。简单的多的原因，就是因为烦恼非常少，基本上没有什么烦恼，所以他的守戒呢是一种任运自在，一种自信戒或者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方式来守持戒律。但是呢，还是要随顺因果的缘故的，仍然是要守持戒律的。所以讲到了这个受用果力永无解。那么中沙布大师在教研当中也给我们做了这个开示，他就是说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修行布施的人呢，就经常布施的人，他说你不要仅仅的把这个目光放在这个布施有什么样一种果报上面我们就看我们在学习布施的时候布施这个东西有那个果报布施那个东西有这个果报，或者说你这样布施一个种子有多少倍的功德，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去喜欢去算这些。他就是中阿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仅仅放在这个念头上面，你要想以什么身份来感受这个果报怎么样让这样一种这个善根辗转增长。就是说你除了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呢，在做布施的同时或在做布施的之余呢，我们要观察我现在做了布施了，那么我是想要以什么身份来受用呢？也就是说你想要用恶趣的身份来受用呢，还是想要通过用善趣的身份来受用？如果你要用恶趣的身份来受用的话，那么就没有戒律呢，肯定是恶趣的身份来受，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 那么这个有很多过失的。那么如果你想要用善趣的身份来这个受持这个果报呢，必须持戒啊，你必须要持戒。我们当然我们都想要在善趣的身份上来承受果报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善趣身份上享受果报的话，必须要持戒，这个离开戒律是不没办法承办的，所以必须要持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这样一种果报辗转增长，就是持戒。那么通过持戒能够让这个果报辗转增长，也就是说前面所观察的这个因果关系，恶趣当中啊，就是有一个就是说生物总跟受用尽的故事。那么如果在善趣当中呢啊，它可以就是说又把这个资财投资进去之后呢，开始这个生功德，然后呢又开始这个投资等等，反正在善趣的身份当中怎么样都是容易增长的，这个就是一种良田啊，持戒就是一种良田，那个属一所以这个方面呢你们做了交接啊，就是说钟大师也有继续做教诫。他就是说呢，即便是初发性的佛子啊，初发性的佛子，当然我们就第一个修法就是布施的修法，为了要就广大的圆满的利益有情，让这样一种这个资聚不断的涌现。那么这个菩萨有了广大的资聚之后呢，才可以尽量的满足尽量多的众生。如果你的资聚有限呢，一两个众生布施完之，你自己就没办法了，所以说你要做广大的布施。但是呢，在这个做布施的时候也必须要持戒啊，为什么要持戒呢？因为你这个佛子你必须也要获得善趣功德，那么你自己在获得善趣功德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这个善趣身份当中继续的修法等等，有很多这样的必要性啊。所以如果你在做布施之后不持戒，你就是名字上是佛子，还是要随顺因果，还是要堕落。那么你在恶趣当中呢，你怎么样去继续增长这个资聚呢？没办法的。所以说这个佛子啊，也就是说菩萨，他是为了利有情而做布施的，为了利有情而积累资聚。那么这个善趣身份当中呢更容易，恶趣当中呢非常困难，所以说呢也是教界这个初发性的菩萨，你必须要守持戒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在善趣当中更加能够辗转增长。还有一个就是说更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佛子啊，菩萨他要利益有情的时候呢，在利益有情的同时，自身的素质那是没办法就是说是离开的，你的自身的素质必须要高。那么我们在利益有情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一个优良的素质，我们就没有办法长期的或者真实的利益众生。如果就是说利益众生者本身的素质很高的话，那么自己也能够就是说辗转增长功德，而且对于友情来讲的话，也必须也能够就是说做得更大更真实的利益。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一个大德他的教研当中讲过，就像一个医生，那么这个医生你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医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解救众生的苦难的，但是医生你自己也必须要保持健康。那么如果你自己都没保持健康的话，你这个对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别人这个利益的话，它就会中断。一段时间当中自己的健康恶化了，虽然你是一个医生，但是呢就是说对于其他的这个友情来讲，没办法做更长久的利益。菩萨教必须要保持自身健康，就是说我们在要利益友情的时候呢，也必须要让你自身的健康状况呢良好。那么这种健康啊，就是说除了身体之外，最主要还是自己的内心，还是自己内心当中的功德。也就是说你该断的要断，该羞耻要羞耻，这个方面呢再再的注意，再再的这个在利他的同时呢，就是保持自身的健康的话，才能够更真实的更长远的来利益有情。所以说呢，在我们了解这个教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可以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平时多注重自己的修养自己的佛学修养，第二个方面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就是说斩断一些这个邪分别。那么什么邪分别呢？只要是利他我是不管自己的。当然如果内心上有的菩萨他这个依得很勇猛的时候呢，他确实不考虑自己，但是呢不考虑自己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可以乱来你可以乱来，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健康全部摧毁掉，让自己多恶趣根本不会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些大菩萨在勇猛精进的利友情的时候呢，他自身是绝对保持一种健康状态的，在这样的健康状态当中才可以就是说真实的利益友情，就是我们就避免我们说为了利益友情的员工可以杀生，可以偷盗，可以邪淫可以做很多很多非法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这样的事情已经损害到这个菩萨的健康的时候呢，这个根本不是佛陀开许的，根本不是这个菩萨所赞叹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呢，他这个兼济的含义呢，也就是说一个菩萨他是自利利他的人自利利他。所以说要利他的话，也是来自于就是说有一种这个基础这个自利的功德。虽然就是说你不求自利也可以得到，但是呢这个利他也必须要在一种某种基础上才可以承办的。在这个教育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佛子呢也需要这个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的意思，就是看从很多方面都可以了解，但是从这个方面简单介绍也就足够了。 那么这个讲到了占主这个就是说续谢的功德。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前面不是第一个科判就是列体需持戒嘛，就是一般的凡夫人他也需要持戒。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戒律是功德所依处啊，戒律是一切功德所依处。在宋子当中就讲到，诸一生及佛与生，自证菩提与佛子，真上生及决定圣，提因除戒定无余。啊，诸一生就是讲从这个一般的啊，就是说是这个人道众生啊，来自于这个有顶啊，来自于这个是无色界有顶之间的一切一生，他的功德来自于戒。佛与生就是指声闻。啊，他的这样一种菩提果也来自于戒，自证菩提是讲独觉，他的这个菩提果来自于戒，还有佛子呢，他的这样一种决定圣也是来自于戒，所以说诸一生就佛与生，自证菩提与佛子，真上生及决定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在这个佛与生之前就是个诸一生，诸一生他自己所获得的果主要是真上生，那么佛与生、自证菩提、佛子呢，这三类呢获得的是决定圣，那么不管你要获得真上生的果也好，还是要获得决定圣的果也好，他们的因除了戒律之外绝对找不到，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证明。所以说像这样讲到的是就讲到了他这个戒律是一切功德的依靠处，一切功德依靠处，只要我们要获得功德，真上生的功德也好，还决定生的功德也好，那都需要戒。那么真上生呢，主要是包括一切的这样轮回当中的果报，一切的这种就得到善去人天的身份，来自于安乐等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自信称之为真上生。决定生呢，就是讲这个能够超越轮回的一种这个涅槃果位，是这个决定生。那么为什么诸一生乃至于佛子都是其因除戒定无余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那么就是在这个《十地经》等这个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个诸一生怎么样获得真上生的。那么一切众生如果说是手持一个十善法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欲界的众生，欲界的众生如果能够修持十善的话，通过这样的十善法就可以得到这个人和天的身份啊，就可以获得人天的身份。啊，就是这样讲。所以说呢，这人天的身份呢，啊，就是说是欲界天的身份，是通过这个十善而生起来的。那么，如果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这个超胜，比如说像或者色界，还要获得这个无色界的果位呢，在十善的基础上修持这个四禅和四无色。那么，如果你在这个通过这个四禅，在四禅色受这个四善法的话，那么这个果呢，就会到色界受生。那么你如果通过这样一种无色定摄持这个十善法，就是说一边修持无色定，一方面在修持十善，以十善为基，在这个基础上再增胜一个无色定的修法，那么这个果报呢，就会让你生在无色界。因为这个里面有个总因和差别因，总因呢就是十善，它可以让你生善去，差别因呢就是讲这个人天的十善呢，或就是讲这个色界的色界的这个四禅定，还有无色定，这个就是差别因。那么就是说有了这样一种总因，就可以生在善觉当中，如果再加上修了四禅，就可以生在色界，修无色定就可以生在无色界。所以说呢，我们就了知了一切的一生的真上生呢，就完全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在十善的基础上来获得的。那么下面我们再分析这个佛与生呢，佛与生呢在这个视频当中也是讲过的，有一类友情，有一类友情呢，它是极其厌离轮回的，他的心胸呢比较狭隘啊，有些心境呢比较狭隘的，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大悲心，然后呢就是说是从上师善知识那个地方听闻这个教授，听闻这个无我的教授，修持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声闻果位啊，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就是在这个智慧的摄受在这个智慧的摄受之下修持十善法，在智慧人我空性智慧摄受之下呢修持十善法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声闻菩提啊，可以从三界当中得到超离。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供应呢，绝对也是十善的，只不过在这个他的这个修持十善，通过什么样色受的出离心，还有就是讲这个无我慧，就人我空性的智慧，在这个智慧和发心色受下修持十善，他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缘觉的声闻的这个罗汉果。自证菩提呢也是一样的，他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差别因不一样，他的差别因呢也就是讲到了这个在最后生的时候呢，在最后一生的时候不依靠他教然后呢就是说是对轮回有一个强烈的这个厌离，然后呢缺少方便缺少大悲方便，然后呢就是说通达甚深缘起，这个缘起就是顺观逆观十二缘起，那么在这种智慧摄受下修持十善法，他可以获得圆觉果位，所以他的供应仍然是十善，只不过呢他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甚深的缘起的智慧摄受之下修持的十善法的，这个十善法也是他的这个供应。然后再看佛子呢，佛子呢就是说是发起广大的这个利他之心， 没有自私自利的注意，大悲心非常真胜，而且呢就是说修持二无空性。那么通过这样用菩提心等色色修持十善法，那么这种十善法就会成为这个佛子的因，而且呢这种十善法可以带动佛子从这样一种这个质量道开始趋入一超之路，然后慢慢就是说逐渐逐渐的这个趋入到这样一种圣等地。这个方面就是说圆满十度之后，修持十度之后的最后可以成佛。所以说这样佛子的这个因呢还是戒，在这个里面讲到的十善呢十善就是这个里面所讲的戒。那么在十地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十善和这个七因除戒定律的戒呢是一个含义就是说不是两个含义，就是一个含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要获得真上生的果报，就是说在轮回当中逐渐增盛，他就是说投生呢逐渐增盛就叫做真上生。比如现在我们是一种凡夫，如果现在我们在后世当中要获得一个更超胜的一种身份的话，那么你现在要修持善法，在后世转生的时候呢你的种姓高贵，或你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就是说是你的所生的国家的这个环境也好，钱也多，庄严相貌也庄严等等，这个叫做一种真上生。然后如果你还不满足再修持的话，你可以升天可以逐渐往上升，这个叫做真上升，都是轮回当中的一种就是说善趣安乐的。决定生呢就是决定超胜这个世间而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初世间的果位，这个在小乘之上这个小乘以上都可以安立成决定生，主要是指涅槃，主要是指那个可以获得这个解脱果。那么这样真上生所有的安乐呢，一切的善根呢都包括在真上生决定生当中，除了这两个之外再没有。而这两个的这个因是什么呢？起因除戒定无余，除了戒律之外肯定没有其他的法。那么这个地方呢，除戒定无余的意思呢要理解，宗大师等都解释了。那么所谓的这个定无余并不是说你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世间的真上生决定性，除了戒律之外其他的法都是非因，不是说其他的法都是非因的意思。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如果就前面我们所分析的一样，为什么就是说在诸异神在真上生当中加了这么多简别，加了这么多差别因就是说你要修持什么四禅啊四无色啊，或就是说小乘它也有它的差别因，你必须是这个发起强烈的意乐学大悲心，然后就是说是平稳人我空性等等，类推下来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因，菩萨尤其如此。十度当中除了持戒的修法之外还有其他的九种修法，其他的九种修法我们都不能一概说这个不是因。那么就是定无余是什么意思呢？不可缺少的意思。那这个地方定无余就是不可缺少，那么就是说不可缺少的含义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修法当中这个十善都是不可缺少的。前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把它定为共因嘛，定为共因。所以说就是你在这个共因的基础上才可以安立其他的差别因，如果没有这个共因，你缺少了这个共因，其他的这个修法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真上生和决定生的因。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定无余就是讲绝对不能够缺少的意思，每一个当中都要具备，从现在来自于成佛之间都要具备这样一种十善十善的本体，十善的自信，如果缺少了这个你没办法真实的安立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结果了。所以说我们要准确的认知这个定无余的含义。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到前面是讲第一个讲完，就是真实善戒真实善戒都讲完了，下面是讲第二个诸菩萨如是持戒住相。那么诸菩萨如是持戒住相的意思就是讲一切的大菩萨他是怎么样安立这个持戒而住的相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通过外相而了知这个是殊胜的菩萨，这些二地的菩萨怎么样就了知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菩萨住戒的相通过他安住清净戒律的相来了知此处呢主要是通过寓意对照的方式通过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方式来让我们了知的。宋子当中就讲到，犹如大海与死尸，亦如吉祥与黑耳，如是持戒诸大事，不乐与犯戒杂居。那么前面两句呢是指比喻比喻呢就是讲两个比喻，犹如大海与死尸不会共住，亦如吉祥与黑耳不会共住，如是持戒的诸大事和犯戒者不会共住。那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说宋词的含义。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两个比喻，一个是大海和死尸。那么大海的法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就大海和死尸不共住呢？有些就是说注释当中讲的，因为大海当中有喜欢清净的龙神，那么这些龙呢是非常喜欢清净的，极其喜欢清净。所以说如果大海当中有了死尸，这个死尸是个很肮脏的法，很肮脏的一个执行，所以说呢大海它是不愿意和这个死尸共住乃至于一天一夜，那么就是说乃至于一天一夜根本不愿意来共住。所以说呢就当大海里面有死尸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大海就会兴起这个大风兴起的风浪，逐渐逐渐的就把这个死尸的抛在岸上去， 不会让它留在大海当中的。这个就因为它有一种这个洗洁的啊，喜欢清洁的一种这个这种习惯，所以大海当中的龙也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龙也是这样的，都是比较喜欢清净的啊，喜欢清净。所以说你如果把它的环境搞得很好的，它也高兴；如果把这个水源等污染的搞脏的话，它就非常不悦。而且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搞脏之后呢，它自己会受到这样一种疾病，它会得到很严重的痛苦。然后他自己的身心受痛苦的时候，他对污染水源的人，他也会这个不客气的收拾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大海和死是不共住。大海就是说是非常宽广，但是呢，他这个性情就是不愿意和肮脏的法器共住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就叫做有大海与死尸的问题。还有第二组呢，就是讲吉祥与黑尔。然后这个地方黑尔就，这个地方黑尔呢，就是说是这个要理解成不吉祥啊。这个月神论师说呢，这个黑尔就是不吉祥的异名。吉祥就是讲吉祥圆满，黑尔就是不吉祥的意思。那么二者之间是不可能共住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有吉祥的时候啊，如果就是吉祥圆满的时候，在吉祥圆满的这个思维当中，可不可能有不吉祥呢？根本不可能有。所以说这个吉祥和不吉祥不可能共住啊，这是绝对不可能共住的。这个是从它的意义上面讲的。而我们学过的四百论当中呢，啊，有一个故事嘛。四百论当中有个故事，有个人很穷，然后呢就自己听说呢，如果你啊祈祷这个啊，就是说功德天呢，功德天就是指这方面吉祥啊，就是说吉祥怕功德天。那么如果你祈祷他的话，可以给你带来财富啊，带来一切的祥和和吉祥。他就开始祈祷，祈祷了两年时间呢，祈祷了两年时间之后呢，有一天就敲门啊，他一听声音啊，他就知道是不是，他有一种预感呢，肯定是功德天到了，很高兴把门打开，哎，一看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姑娘，那么就是一个啊，就是大功德天，把他就很高兴的请进来，刚把门关上，又有人敲门了。而且敲门的声音很急，啊，他就一种预感，就是说一个预感呢，就觉得这个有个不祥之兆，啊，他也不想开门，那你是谁？他说是我是功德天的妹妹黑尔，他就说黑尔呢，就是这个黑尔就是给人带来灾祸的，给人带来贫穷的，他打死也不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黑尔在外面讲的是黑尔在讲，就是说是如果我，他说我和我的姐姐呢都是一起住的啊，一起住的，如果你收纳了他的话，也必须要收纳我。如果你把我抛弃了拒绝的话，你也必须要把我的姐姐呢也是逐之门外。有这样一种问题，有这样一种故事。那么这样的故事就是说，哪个地方有吉祥，哪个地方就有黑尔。那么这个意义和这个地方的意义难道不相违吗？月神论是在这个四百注释当中啊，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公案的抉择的。那么此处论、入中论呢，也是月神论是一个论点。啊，不可能一个大菩萨呢，在两个论点当中有一个就说是这个相矛盾的这个问题出现的。宗大师他解释这个问题了。宗大师在善解密疏当中讲，他就是说在入行论啊，在这个四百论的注释当中呢，他所讲到的吉祥和黑尔是两个人，有名字的两个人，一个是吉祥，一个是黑尔，一个是姐，一个是妹妹。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是福和祸啊，他就说是实际上在世缘当中他是没办法远离的。在汉地他有一种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说福和祸啊，二者之间到底是哪个是福，哪个是祸的说不清楚。有福的时候呢啊，这个祸就会跟随；有福的有祸的时候呢啊，它里面也隐藏着这样一种机遇，也隐藏了这个就包含了这样一种福德。它是有一层这样含义。反正在世间法当中啊，世间的有为法当中，那么就是说是福和祸，然后吉祥和不吉祥，或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兴盛和衰败离不开的，生即必死。或就是说是高级必堕，合集必分，这些都是一种这个名言规律，它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地方宗大师解释的时候呢，四百论广释啊，四百论注释当中是讲这个有名字的两个人，吉祥和黑尔啊，这是两个人。但是这个地方的黑尔就是单指不吉祥，不是两个人，而是两种状态。就是说你处在这个吉祥圆满的啊，在处在吉祥圆满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不吉祥。那么如果你在处在不吉祥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圆满吉祥。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讲啊，他这个意义呢就完全区别开了，区别开之后也帮助我们打消了这个疑虑啊，打消了这个疑虑。所以说呢，此处的这个黑尔，月神论师讲就是不吉祥的异名，他不是讲其他的两个人呢啊，他不是讲两个人。从他自己解开的时候，他在入行在四百论当中讲两个人，有名的两个。这个地方月神论师说呢，黑尔就是不吉祥的异名，所以说吉祥和不吉祥绝对不可能共住啊，就是这个含义。那么这个比喻讲完之后呢，它的意义就是讲如是持戒诸大士不乐于凡间杂趣。同样的道理呢，手持戒律的这个二地菩萨啊，诸大士叫二地菩萨呢，不乐于凡间杂趣，他根本不愿意不喜欢和这个犯戒者杂趣的啊，和犯戒者，这个地方犯戒者不是指犯微细戒，而是指根本戒。 就是非常明显的戒律，否则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把这个地方解释成微细戒的话，那就二地菩萨绝对除了摄受他初地菩萨这些眷属啊，摄受其他的这个没办法的，初地菩萨肯定估计都不行。为什么呢？他一观杂梦中还有微细的这个悟犯，所以只有摄受二地菩萨的眷属或者自己化现眷属。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这个犯戒不是指要犯了一个其他的一种小小的过失，不是这样的，而是指很严重的根本戒，没办法共住的啊，没办法生谈共住的，他就要就说是 不愿意和这些犯严重啊戒律的人杂居啊，就是这个含义。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上次大家上次以前在解释的时候也解释过，他就通过一个缘起力啊，他是用缘起力。那么缘起力二地菩萨他自己的这个戒律是极其清净的，一点违品都不存在。所以他这种缘起力的缘故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不啊，他是不和这个犯戒者一起共住的啊，不和犯戒者一起共住。也就是说，上次从换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你犯根本戒的人呢，很难以接近这个二地菩萨，接近不了，因为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戒德他已经圆满增上了，一切的违品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和他相啊，就是相接近。所以说这个犯戒的人呢，犯根本戒的人，直接来讲接近不了他的，没办法接近他。那么也就是说呢，二地菩萨的这个所化它有两种，二地菩萨的所化有两种，一个是直接所化，一个是间接所化。那么什么是直接所化呢？你必须要具有戒体啊，你要具有戒体，有具有清净戒体啊，成为二地菩萨的直接所化。你可以他的身边学法啊，可以在身边就是听闻教义啊，得到他的指点啊，这都可以的。那么就是说，你如果犯了根本戒，这个叫做间接所化，你是没有办法在他的身边来听法的。他可以用大悲心摄受你。啊，他可以用大悲心受益，他可以给你回向功德，他可以给你发愿，让你逐渐逐渐得以清净。你自己呢，也可以祈祷他，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已经毕竟成了一个间接所化了，这个已经不是直接所化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成为这个圣者二地以二地菩萨、二地菩萨以上的这些啊大德的摄受的话，还是要具备清净戒律。具备清净戒律的话，这个方面也可以作为这个直接所化、直接所调化的对象。啊，有这样一种这个啊解释的方式的啊，有这样解释方式。所以说呢啊，就是二地菩萨他不合犯戒者杂居。那么为什么就不合犯戒者杂居的原因，第一个我们前面讲这个缘起的规律啊，就是这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种佛制啊，佛制的话就是说是要这个如果有犯根本戒的人不可以和这些僧众一起共住。原因就是说，如果在清净僧团当中有一个人犯了根本戒的话，那么这个僧团他的清净性啊就不完啊就不完整了，他就会让这个僧团啊染污。第二个呢，就是说破根本戒的人住在僧团当中，消受不了这些僧物，消受不了信施，对他来讲根本没有利益，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会再啊就再再的增长过失的。所以说呢，除了啊出于慈悲心考虑的话，啊为了清净的僧团的清净，也为了他自己不再继续增长罪业，佛当年规定啊，如果犯根本戒的人，直接摒除，不能和僧团共住。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大家都不讲了，大家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的话，就说是可以这样住着。那么什么时候被发现呢？啊，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是不能和僧团住，啊，没办法和在安住在僧团当中。那么佛陀也是讲不能够以神通观察啊，虽然就是说道场当中很多圣者，但是他们就是在一个人是不是犯根本戒的时候呢，啊，就是不是通过神通的观察的，就是大家或者哪个张三看到了，看到之后呢，说他自己承认，这个时候呢就说。啊，犯了根本就不能共住的，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也是这个了知呢，真正的慈悲的人，除了释迦佛之外，再找不到了。释迦佛慈悲心是最圆满的，但是释迦佛的慈悲心这么圆满啊，就规定了不能这个犯戒者不能够和僧团共住，不能和共住，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说后面呢，这样一种这个手持僧团的人，手持寺院的人呢，悲心绝对超不过释迦佛的。所以说啊，他很可怜，应该把他放在僧团当中，让他继续修行。这个是根本没开始的啊，因为这个啊，就是说这样细微的缘起因果，除了佛之外，谁能够知道呢？佛都没有这样这么圆满的大悲心都没有开始，何况说其他人？所以说佛并不是说是从内心当中舍弃了他们，内心当中绝对不舍弃，但是在行为当中啊是有这样一种实现的，行为当中要让他们就离开这个清净的僧团。那么就是说法王瑞宝也是讲过，对于这些破戒的人，要用悲心的施舍。行为上虽然远离了，但是悲心呢啊，对他们发悲心，然后经常的给他们回向善根，然后发清净的愿呢，这个方面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最殊胜的饶益啊。除了这个方面的话，没办法饶益他了。所以说，必定他不是成了一种直接所化了。所以说，把这样的问题，我们再对照这个二地菩萨的行为来讲的话，他有一个直接所化、间接所化。直接所化呢，就是讲这些就清净戒体的人，就是说间接所化就变成了这个破戒的人。 他不会舍弃的，毕竟不可能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但是呢有种种必要，还有他自己的这个界相清净缘起的规律的缘故呢，这些人也没办法真正的成为一种直接的所调化的因缘啊。从这个方面那个了知这个菩萨，就是说二地菩萨他持戒住相啊，他这么戒律非常清净，就清净到这样一种程度，犹如大海死士不共住，吉祥黑而不共住一样。所以说呢，持戒的大士呢也不乐啊，说不愿意，或者说是这个持戒不能够和他这个一起共住。这方面讲到他的这个清净戒相，今天讲的这个地方。